当你睇到湖南武岗嗰份申请出境审批表，村书记、派出所、乡镇员工安、反诈办五个鲜红嘅公章层层加喺一齐，你可能会觉得荒谬。但呢份表格真正可怕嘅地方，唔在于佢嘅繁琐，而在于佢出现嘅时间。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短短三年几，已经有54名中央委员以各种方式由公众视野中消失，占比高达18%。这个是文革结束以来单届中央委员会最高的清洗比例。与此同时，一边是红墙之内的太子党，早已经将家人和资产整整转移到加拿大、澳洲、美国；另一边就是普通百姓，连出国探亲、留学、看病都要先过村书记这一关。五个公章正成为十几亿人最后的出国路障。这个不是一次普通的政策收紧，这个正是加速崩裂的政权第一次将最深层的恐惧赤裸裸地写在盖满公章的纸上。当护照由旅行文件彻底变成政治审查的通行证，当管制由官员一路下沉到每一个普通人，当最高层的家族早已经备好救生艇，而底层的民众就被铁链锁在甲板上，这艘船已经进入它最后的阶段。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拆解一下，由五个公章锁死出国路，到中产润潮全面爆发，再到红色家族的海外布局，这一切究竟讲明了什么？你好，这里是粤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湖南武岗突然间流出的那份申请出境审批表，五个公章一年微信流水，名下所有电话卡的一证通查截图，你看到的第一反应或者是荒谬，亦或者是愤怒。但我想告诉你，这份表格本身不是最值得你注意的地方，它最值得你注意的是它出现的时间点，是一个中共刚刚在二十大以后清洗了超过50名中央委员的时间表。一个官员潜逃已经由偶发个案演变为系统性趋势的时间，一个红墙之内的太子党早已经将家人和资产整整转移到海外，而红墙之外的普通人就正是发现连由村书记手上拿到一个公章都难过登天的时间点。武岗的这份表格不是地方官员的政策走样，而是一个正是加速崩裂的政权第一次这么赤裸裸地将自己的恐惧写在一张盖满公章的纸上。要整理今天这个局面，你需要先看清中共出境管制的整条演化轨迹，因为这条轨迹的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对应住北京对自身安全感的一次新的崩溃。2014年，习近平刚刚完成第一任期的权力整合，天网行动正式启动，处级以上官员护照一律上缴单位统一保管，护照第一次由旅行文件变成了政治忠诚的抵押品，这个是管制逻辑的起点，亦是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的开始。到了2025年1月，管制扩大，退休官员亦被纳入，就算你早已经离开了官场，领着退休金过日子，你的护照依然不再属于你，因为北京明白，一个退休的厅局级官员依然可能带走这个政权不愿意给外界知道的秘密。而到了2026年3月，整个局面迎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就是湖南、安徽等省份开始出现普通居民在申办护照时遇到前所未有障碍的案例，而武岗模式是这个新转折最清晰的解剖标本。武岗的审批流程五个环节，一环扣一环，村书记签字，派出所盖章，乡政府盖章，原公安局盖章，原反诈办盖章，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在没任何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成为否决你出境申请的理由。申请材料清单包括微信和支付宝成年的流水记录、云闪付名下所有银行卡的截图、 一证通查报告显示的名下所有电话卡，以及单位出示的担保书。这个意味着什么？村书记、派出所、乡镇、原公安、反诈办，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人不点头，你的申请就可以在没有任何正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无限期搁置，没有理由、没有时限、没有申诉渠道。这个不是管理精细化，而是一套被刻意设计成无从追责，但就在执行层面无懈可击的结构性锁链。就是在執行層面無懈可擊的結構性鎖鏈出境，正式由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降格為一種由基層官員隨意分配的行政獎賞。如果說五個公章是提拔的最後一道加固，那提拔之所以需要這麼緊急加固，是因為提拔的另一側早已經出現了足以動搖整個體制的洪流。而这个洪流的名不是境外敌对势力，而是中共自己用几十年时间培养、喂养、倚重的那批人。中共的官员正在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抛弃这艘船。裸官这个字眼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长期以来是一个被选择性使用的标签，什么时候拿它出来用，对边个用，用到乜嘢程度，从来都取决于北京的政治需要，而不是法律的客观标准。而这种选择性本身已经说明了所有问题。2025年11月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性免去了以往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同期避免的还有前广州市委书记王荣。两人的共同特征不是腐败被查，而是家庭成员长期居住海外。这个措辞在中共官方语境里面已经等同于政治死刑，但你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这个措辞本身，而是这个时间点。2025年11月距离二十大召开已经足足三年，这个意味着他们在二十大时就已经被留用，只是到了这一刻才被弃用。裸官从来都不是清洗的真正原因，它只是一个现成的干净的政治罪名。南华早报2026年2月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静静启动了一项针对核心职位人员的全国性海外相关审查，覆盖范围由省部级向下伸展至县处级。而逐一审查的标准正在由配偶子女持有外国国籍正整伸展至直系亲属长期居住海外，覆盖范围由省部级向下伸展至县处级。而逐一审查的标准正在由配偶的子女持有外国国籍正整伸展至直系亲属长期居住海外，这个意味着你的兄弟、你的父母，甚至你的侄子在海外读书，都可能成为你政治忠诚存疑的根据。詹姆斯敦基金会2026年1月的报告就更加直接地凸显了近年被清洗的官员中，即是亲属长期居住海外已成为最高频的共同特征，而它已经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北京主动设定的政治过滤器，用来筛除那些用行动而非语言表达了对这个体制不信任的人。而目前对这个困境最准确的描述就是，官员越感到不安全就越想将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北京越看到这个现象就越加强管制，管制越加大，官员就越不安全。这个是一个从未有过出口的恶性螺旋，而这个螺旋正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旋转，因为每一次清洗都在这个螺旋上再加一圈力度。如果说官员跳船，凸显的是庙堂之上的信任危机，那真正令你看清这一场危机本质的不是那些逃跑的官员，而是那些最高声嗌着爱国主义的人，他们的家人究竟在哪里？ 因为当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一边在党内讲话中道称将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就是准备跳船，一边他自己的家族成员已经在海外持有永久居留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制度的最高层面上的自我否定，亦是这艘船上掌舵的人第一个静静为自己备好救生艇的结构性展示。习近平在2013年的一次党内讲话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些党员干部信念动摇，将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为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这段话到现在被反复引用，因为他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对照，就是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在1990年代英治时期就已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据多方可查的公开资料，他同时持有澳洲国籍。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和姐夫邓家贵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齐乔乔及他的女儿张燕南另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而家姐习安安和二姐夫吴龙长期定居澳洲，已被多家媒体确认为澳洲永久居民。独生女习明泽以化名就读哈佛大学，就在父亲以最强硬姿态推动去美化、高艾自立自强的同一时期，在他公开宣传是敌人的那个国家静静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个不是意外，亦不是历史的巧合，它是整个红色家族集体布局的缩影，是几十年来中共高层对自我本身命运的一种深度认知的外化。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艘船的底部由建造的第一日开始就从未真正密封过，所以他们在最高声嗌着爱党爱国的同时，用最谨慎最隐蔽的方式将最重要的东西送到了那个他们公开宣称是敌人的地方，资产、子女、后路一样都没少。如果你查阅公开资料，你会发现多名现任或前任政治局常委的子女配偶持有美国绿卡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永久居留权，资产分布于离岸户口、海外信托、境外房产之中，这些资料不是高度机密，他们以各种方式流传在公共领域，他们的存在是红色家族对中共制度最沉默亦都最有力的不信任投票，是他们用行动而非语言告诉外界知的一个答案，他们自己从未真正相信这个他们亲手建造的政治体制可以长久地稳固地存续下去。如果说红墙之内的太子党用几十年的时间静静完成了自己的海外布局，那他们的离场不过是这个庞大出走潮流的最顶端，因为在他们之下还有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正以各自的方式用沉默、用金融资产的静静转移、用移民中介办公室里面越排越长的队伍回应着同一个问题。而这里有一个北京始终不愿意正视的铁律，就是管制越紧、恐惧越深，出走的意愿只会更强。有一种逻辑在权威体制的教科书里面被奉为信条，认为堵截出口可以消灭逃跑的念头，因为当人意识到无路可逃就会选择接受。但这种逻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真正奏效过，因为它对人的基本心理机制做了一个根本性的误判。当出境自由受到威胁，人不会接受，人会加速，会将原本还在犹豫中的出走计划提前到今日，因为明天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了。而润学在中国网络上由一个小众词汇演变为一代人的集体语言，正是这个心理体系在社会层面上最清晰的外化。移民润谐音英文 run 逃跑，在过去几年间由一个被审查的敏感词变成了一个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变体持续流传的沉默宣言。
因为他太精准地描述了一种情绪，不是愤怒而是反抗，而是一种冷静到近乎麻木的认知，留下没有未来，那就走，只要还能够走就走。而这种情绪的蔓延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五张审批表可以覆盖的范围，数据是这个趋势最直接的佐证。各主要移民目的地的公开数字显示，2024年中国公民的海外移民申请量在多个国家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澳洲重大投资签证申请半年内上升超过六成，美国高技术移民类别的中国申请人在2025财年前五个月已经是上年同期的七倍以上，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人数在短短两年间几近翻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移民咨询机构业务量普遍达到近年高位，预约等候的压力已经无需用数字说明，由那些公开发布的达到现定的人数通知就能够感受得到。与此同时，境外保险购买、离岸户口开设、海外地产咨询在2025年全面加速。香港保监会的数字显示，2024年全年单是来自内地访客的新造保单保费就已经达到628亿港元，而整体市场在2025年上半年继续以五成的年增速扩张。在保监局暂停发布内地访客分类数字之后，这个增速本身已经是最无声亦都最清晰的信号。这些数字背后站住的不是富豪，是中产，是工程师，是医生，是老师，是中小企业老板，是那个人口构成入面最不应该想走的社群。而驱使他们的是对眼前这个正在收紧的环境的恐惧。更深层的体系是一种社会学上被称为退出预期的心理结构。当人开始相信这个系统将崩溃或失控，他就不再投资于一个他认为没有未来的地方，而是以各种方式提前撤资，将资源转移到他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而每一个人的提前撤资又会加速其他人对这个系统脆弱性的判断，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恐慌传导链。这条链用一个在金融市场里面你非常熟悉的词来描述，叫做挤提。只是这一次被挤提的不是银行，而是一个正在失去人心的体制。如果说社会的恐惧是这艘船上乘客集体奔向甲板边缘的冲动，那中南海内部那场以外界难以想象的凶险程度白热化的权力厮杀，就是不断将船舱底部的隔板一块一块撬开的力量。他每清洗一个人，就会令一百个人确认了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体制里面没有任何位置是真正安全的，而一个令自己的精英都无法感到安全的政权，他的大船究竟还能够撑多久。给大家一组数字，一组你在任何一家中共官方媒体里面都找不到的数字，就是二十大产生了205名中央委员，由2022年到2026年的今日，其中已经有54人以各种方式由公众视野中消失，落马、避免、失职占比 18%，这个是文革结束以来中共任何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同等任期内遭遇的最高清洗比例。正式被开除党籍的有14人，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中央候补委员171人中15人落马或失踪，上将级中央委员避免或失踪的已经达17人。军队这个习近平最引以为傲的绝对忠诚所在，已经成为清洗最密集的战场。做一个历史比较，你会看得更清楚。十八大班子，习近平第一任期落马率大约是10%， 那個數字在當時已經令外界震驚，而二十大班子在只是三年多的時間裏面就已經達到 18%， 而且沒有任何放緩的跡象，這個加速的趨勢講明的不是反腐敗在深入推進，而是習近平正用清洗的方式解決他無法通過信任解決的政治問題，而每一次清洗都在製造更大面積的恐懼、更廣泛的疏離，以及更多的人在心裏面靜靜問自己的那個問題，是一個會不會是我？大船將沉，用腳投票只會越來越猖獗，用腳投票只會越來越嚴重。當一個政權將護照審批權下放到村書記，將每一個公民的微信支付寶流水帳攤開在反詐辦的台上，而他的最高領導人家族就早已經在海外備好永久居留權，這個就是他親手寫下的答案。他不再信任人民，人民亦都早已不再信任他，那份無形的社會契約已經在沉默中徹底崩潰。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結局從來都不屬於管制勝利的那一面。柏林牆沒有令東德的政權多生存一日，蘇聯的鐵幕也都沒有阻止1991年的那場崩潰。因為一個真正喪失了人民信任的政權，無論動用多少公章、多少審批表、多少大數據演算法，都只能夠管控住人的腳，管不住人的心。而當人的心已經決定離開，只是在等待一個時機和一個出口，那所有的管制最終都只是在延遲一個他無法阻止的歷史結局的到來。今日的中國，那些仲未有辦法逃離的人，正在以各種方式進行著他們沉默的預備，將子女送出去讀書，在境外開設戶口，購買外幣資產，申請移民資格，辦理境外保險，做著一切有現有條件下可以做到的準備，等待那個終於可以離開的時刻。而這一切都是在無聲地告訴你一件事，用腳投票的時代已經來到，它的規模只會越來越嚴重，直到這艘大船完成它在歷史上早已注定的那次下沉，那一日或者比所有人想像的近得多。這裡是越精彩時局中環，多謝你的陪伴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讓我們一起在動盪中堅守真相，在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會。